今日好高兴有我哋堂主任牧师汤仲年牧师为我哋讲道，讲题系精神文明建设，请汤牧师。
弟兄姊妹早晨，未曾开始之前咧，我哋一齐低头，我哋同心祈祷。主耶稣，我哋恳求你呢个时候用你嘅宝血洁净我哋里外嘅污秽，你嘅圣灵浇灌，自由浇灌充满喺我哋嘅生命嘅当中，或系喺呢个会场嘅当中，让讲嘅听嘅喺你面前都能够同感一灵，得着主你自己嘅话语造就同埋喂养。你嘅话成为我哋嘅脚前嘅灯，路上嘅光，掌管我哋以下嘅时刻，谁听我哋嘅祈祷，奉系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系咪？今日咧想同大家一齐睇呢个以赛亚先知书嘅第一章。以赛亚先知书嘅第一章系整卷以赛亚书嘅精华同埋摘要嘅所在。即系如果我哋咧话啊，如果我哋冇时间睇晒呢咁多卷嘅以赛亚书嘅话咧，其实咧睇第一章，其实第一章就系佢嘅精华。第一章以赛亚书第一章嘅主要信息就系先知指出以色列嘅圣者藉着责打同埋管教去审判佢嘅子民，为嘅就系要佢嘅子民佢嘅选民为佢哋带嚟救赎同埋更新。上主原来冇放弃佢自己嘅选民，虽然佢哋嘅选民好悖逆，但系因为上主嘅慈爱同埋佢嘅热心，所以佢哋嘅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整卷以赛亚书嘅核心信息就是审判同埋救赎。而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十八到二十节呢段嘅经文，呢几节嘅经文就是第一章嗰个嘅核心信息，亦都是整卷以赛亚书嗰个嘅核心信息。以赛亚书嘅核心信息就是审判同埋救赎。刚才主席同我哋所读嗰段经文，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十八到二十节，整段经文嘅中心思想系讲乜嘢？呢段经文嘅中心思想系讲到嘅，人假若人愿意离恶行善，回转归正，佢哋必定蒙上帝嘅赐福，否则必加之以祸。换句话嚟讲，人能够回转归正，其实就系因为上帝对罪人冇放弃，同埋咧上帝嘅热心所成全，所以。纵然是这样呢，所以罪虽如朱红，因为上帝的热心的缘故，就会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就会白如羊毛。上帝藉着这段经文究竟跟你和我讲什么信息？上帝藉着这段经文再次提醒你和我，我们要凭着信回转归正，离恶行善，遵行主的道，这样上帝就要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得着赦罪之恩，并且能够享受上帝所赐的福乐。今天是一个中关主日，这个信息跟这个中国关怀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呢，今天我们的中国已经在那个的价值真空、道德真空的当中，原来认识上帝、敬畏上帝、让人回转归正、离恶行善这种的意识，其实是建立中国，特别是建立中国的精神文明的核心。所以呢，今天我的讲题是精神文明的建设。以赛亚书第一章十八到二十节这段的信息，如果我们要解释它的时候呢，我觉得可以分三个的步骤或者三个段落来解释。其实这段的经文是讲出上帝的呼唤，人的回应，跟着回应之后那个结果，不同的回应有不同的结果。第一，上帝的呼唤。在第一章第十八到二十节，圣经说，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说的。在这段经文的里面，从一开始的时候就用耶和华讲的，然后结尾的时候就是这是耶和华亲口讲的。其实呢，上帝在这段的经文的里面先至在这段经文里面强调，你们不要讲少啊，要严肃的、严正的这样听啊，因为这个是极重要的信息。这个是耶和华讲的，是耶和华亲口讲的，当然很重要。以赛亚书的作者强调，这个是上主迫切对他的子民、他的选民的一个呼吁，迫切的要求他们听，要求他们听 唔单止就咁听，左耳入右耳出唔得噶，系要听信，听咗又要信，唔单止听信，仲要听从，仲要遵行嚟自上帝嘅呼吁。圣经话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圣经喺呢度用一个嘅词汇叫做辩论。咩嘅时候需要辩论啊？其实呢个辩论呢个词咧系个法庭用语嚟嘅，系啲律师咧系嘛喺呢个庭上面咧控辩双方啊，互相指控喺庭上面彼此对质，互相控诉，据理力争嘅陈词。你哋嚟，上帝呼吁嗰群嘅以色列人嚟到上帝嘅法庭，嚟到公义审判嘅法庭，上帝要同呢群嘅悖逆嘅选民、悖逆嘅子民嚟到辩论。又话上帝喺法庭上面一连用咗四个嘅假设用句，用咗四个嘅假设嘅比喻嚟到同以色列人嚟到辩论。假如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假如罪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假如人甘心听从，就必吃地上嘅美物；假如人悖逆不听，必被刀剑吞灭。喺原来嗰个嘅修辞上面，其实系假设语嚟噶。喺呢度先知宣告，人并不是无条件一个指头都不动，乜嘢都唔使做就可以得到上帝嘅赦免同埋宽恕。你咁样谂咧，你系错嘅。人需要作适当嘅回应，呢个系上帝亲自讲，上帝嘅呼吁。第二，人嘅回应，人要作乜嘢嘅回应呢？在第十九节，所以不要冚埋以赛亚书第一章，因为我都在这里引用这些经文。第十九节，他说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上帝要我们听什么？听的内容和信息是什么？我们听了之后，我们怎样有回应？适切的回应是什么？人在这里，上帝以赛亚先知讲过，人应当听从上主的呼吁，就是我们要止住罪恶，离恶行善，回转归正。我们要离开我们的作恶，离开我们的恶道，离开我们的恶行，离开我们以前所做所的坏事。我们回转，回转就是悔改了，离恶行善，回转归正。原来人听了上帝的信息，有两方面的适当的回应，一个是消极的，一个是积极的。消极方面的回应是什么？消极的方面的回应就是离恶。第十六节，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十六节，你们要洗作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哦，原来我们要做开这些衰事，不要做了，我们要离开这个的恶行，我们要除掉上帝眼前看为的恶行，止住作恶。这个是消极的。积极方面呢？积极方面就是行善了。十七节，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即是为寡妇辩屈呢，其实还有后面有一个美句的，就是呢，给孤儿伸冤，为寡妇及寄居者辩屈。寡妇、孤儿、寄居者是什么来的？其实就是那群弱势群体。那群三餐不计呢，那群呢老到压下呢还推着个纸皮在街边执纸皮那些。从修辞学上面来讲，第十六、第十七节是平衡的句子来的。第十九节和二十节亦都是一对平衡的句子来的。并且第十六、第十七节这一组的平衡句子和第十九和二十节这一组平衡的句子是互相呼应，是描述上帝在法庭上面所陈述的同一个假设和比喻。这个假设和比喻是什么？假如你们甘心听从上帝的呼吁，离恶行善，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你们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假如你们硬住心不听，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个是耶和华亲口讲的。弟兄姊妹，上帝这么语重心长，咁恳切呼唤，究竟佢呼唤嘅对象系咩啊？ 上帝唔系呼唤同上帝无厘关系嗰啲即系巴勒斯坦嘅外邦人，唔系啊，上帝系呼唤佢所亲爱嗰个勃逆嘅子民，佢嘅勃逆嘅儿子。圣经呢度讲到你们来，你们系代表乜嘢啊？你们呢一群你们，上帝所讲对象呢一群嘅你们，所呼吁嘅你们，佢哋而家嘅光景系点样？你们就系指嗰啲已经变咗质，好似牛奶变咗酸嘅、变咗质嘅嗰啲上帝嘅选民。你们就系指嗰啲耶路撒冷嘅官长同埋领袖。喺第十节，第一章嘅第十节，佢话你们这些所多玛嘅官长要听耶和华嘅话，你哋这些俄摩拉嘅百姓要侧耳听我哋神嘅训诲。上帝用所多玛嘅官长嚟到形容嗰群耶路撒冷做官嘅领袖。同埋佢嘅选民，上帝用俄摩拉嘅百姓嚟到形容上帝嘅选民，点解啊？因为呢一群人勃逆横紧，佢哋唔肯洗作自洁，止住作恶，佢哋唔肯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解救受欺压嘅，佢哋冇辅助困苦同埋穷乏人。以西结先知十六章四十九节，佢咁样咧。话撒玛利亚，佢哋好似咧所多玛咁样。喺以西结书十六章四十九节，圣经话：看啊，你妹妹所多玛嘅罪孽系点样啊？佢和佢嘅众女都心骄气傲，粮食饱足，大享安逸，并且没有扶助困苦同埋穷乏人嘅手。哦，原来佢哋系咩啊？佢哋心高气傲，因为佢哋粮食饱足。大享安逸，从来都未受过苦。不过佢睇见嗰啲喺困乏当中需要辅助嗰啲弱势社群，佢一个指头都不动。上帝话佢哋有祸，你们来，我哋彼此辩论。你们，上帝就指住呢一群耶路撒冷嘅官长、耶路撒冷嘅领袖、耶路撒冷嘅选民。他们心高气傲，粮食饱足，这群人正是先知要指责要回转的对象，他们要悔改归正的对象。他们虽然外表上过着敬虔的宗教生活，他们献祭敬拜守严肃会举手祷告，但是他们所作这些宗教的外表、宗教的表演或者宗教的表现，却为上帝耶和华上帝所憎恶。因为他们缺乏真正的虔敬，他们没有离恶行善寻求公义，因为他们饱食终日，他们粮食饱足大享安逸，就心骄气傲，他们没有对贫苦困乏人来到伸出援助之手。上帝怎样责备这班人？我们看看以赛亚书第一章十一到十五节，你睇圣经点样话佢哋？圣经话：耶和华说，你们所献嘅许多祭物与我何益呢？公绵羊嘅燔祭同埋肥畜嘅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嘅血、羊羔嘅血、公山羊嘅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嘅愿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作业的右手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眼不看，就是你们多多地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是满了杀人的血。你们就是这群人，他们的表现就是这样。你们这群人现在的光景是怎样？既然你们心骄气傲，上帝怎样处理他们？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五到第九节，你们为什么屡次勃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身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是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与身打的伤痕， 都没有收口，没有前果，也没有用膏滋润。你们的土地已经荒凉，你们的城邑被火焚烧，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既被外邦人倾覆，就成为荒凉。仅存的石安城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城邑，若不是万军的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所多玛、所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先知在这里用一幅个图画，就是父亲责打和管教悖逆儿女的图画，来到形容上帝的选民耶路撒冷的官长和领袖他们所遭遇的光景。他们就好像不听教的细路，被一把打完一顿，打完一餐之后呢，他没多久又忘记又再犯，于是阿爸又再打他一餐，又罚他搣耳仔，是吧？没多久他又再犯，搏命打，因为悖逆恶行的缘故，就被老豆打到飞起。你没有打到个仔飞起试过没有？我试过了，所以我仔现在都算是乖，因为小的时候呢被我打到飞起。圣经这里讲到呢，上帝责打耶路撒冷的官长、百姓和子民，因为他们悖逆，打到他们一笪好肉都没有，是吗？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打到阿爸都忍心不落继续打了，不过不打都不得，继续打。以色列人，以色列遭遇战争、饥饿、掳掠，甚至仅存的耶路撒冷亦都被敌人重重围困，处于生死存亡之秋。在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七到第八节，这个景象正是描述公元前701年希西家王被亚述王西拿基勒重重围困，将耶路撒冷城重重围困那个的写照。这些一切都是出于父亲的管教。所以呢，圣经话咧，唔好轻看父亲嘅管教，父亲嘅管教，父亲唔会管教嗰啲野孩子，佢管教嘅系佢自己嘅亲生仔。管教嘅目的就系要呢啲悖逆嘅儿女悔改回转，悔改回转系罪人面对罪唯一嘅出路同埋回应，离开恶行，止住罪恶。这三节的圣经讲到上帝的呼唤，人的回应，不同的回应就有不同的结果。第三个部分就是那个结果，天父主动的透过责打和管教，目的就是要这个悖逆的儿女悔改回转归正。现在摆在人面前的就是决定性的选择，不同的选择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有什么的选择？听和不听，是吧？阿爸打仔都是想他听的嘛，那个仔有权听或者不听，不听再打，是吧？打到他听为止，是吧？听从有什么结果？第十九节，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文。第二十七节，石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归正这个字呢，其实就是回转悔改的。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听的就有着数，有嘢食啊！细路听话，长个雪糕俾你食，系嘛？唔听呢？二十节，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唔听就引火自焚，自寻死路。第二十八、三十一节，你打开圣经睇下，以赛亚书第一章二十八到三十一节系点样描述？圣经话：但悖逆和犯罪嘅必一同败亡，离弃耶和华嘅必自消灭。那等人必因你们所喜爱嘅橡树抱贵，你们必因所选择嘅园子蒙羞，因为你们必如叶子枯干的橡树，好像无水浇灌的园子，有权势的必如麻落，他的工作好像火星，都要一同焚烧，无人扑灭。先知在用一个图画 佢话有权势就好似马郎咩？你知唔知咩叫马郎啊？马郎咧就系古代咧易燃物啊，就等于火水啊、石油啊，吓咁咧有权势嘅咧就等于咧自己咧淋啲火水喺身度，然后咧佢工作就好似点火咁样，砰一声点着，咁系点呀？引火自焚，自寻死路。讲完噶啦，呢三节圣经唔就咁简单。上帝嘅呼吁，人嘅回应，跟住选择后嘅结果。以赛亚先知宣告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呢种嘅宣告唔系无条件嘅，系有条件嘅。这个宣告是有条件的，完全是取决于人信不信服，是吗？但是由于上帝的拣选，由于上帝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些悖逆的儿女，加上耶和华的热心和主动，纵然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纵然我们的罪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因为耶和华的热心要成就这件事情。简单地说，有个公式的，就是救赎就是等于上帝的恩典加上人对恩典的回应，这个回应就是悔改。咦，上帝不是说恩典是白白的吗？唯独恩典的嘛，是吗？其实不应该做些什么事的。其实人的回应很重要。那你说不回应啊，不回应上帝都有恩典，因为上帝拣了你了嘛。唔回应咪好似个細路咁样囉，打囉，打到你服为止囉。你唔回应一次打囉，打到成身都瘀，成身都瘀都唔得，打到你服，係咪？打到服之后，然后就你回应啦。打到就嚟死啦，仲唔回应咩？好啦，我都听话啦，咁咪得到囉。不过弟兄姊妹，你想唔想做呢一种呢？打到成身都冇块好肉。因为上帝耶和华嘅热心要成就这个救恩。以色列民、以色列的官长和领袖究竟他犯了什么的罪以招致上帝沉重的责打？换一个问题，就是上帝真正关心的是什么？以色列民所犯的罪就是他们没有除掉罪恶，止住恶行。因为他们粮食饱足，大享安逸，心骄气傲。以色列人的罪就是他们不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亦都没有为孤儿伸冤，为寡妇和寄居者辩屈。换句话来说，他们没有离恶行善，他们没有秉行公义，关怀同胞，关顾弱势的群体。但因为上帝所真正关心的是什么？上帝不是要我们有敬虔的生活的表演同埋表演，唔系表现，唔系要有呢个敬虔嘅生活嘅表现咩？教会里面嘅敬拜系嘛？奉献，喂，奉献真系银真银嘅，系嘛？你睇下嗰啲旧约以色列人将啲牛羊鹿仔劏晒，如果佢唔系真系心里面吓、真系对上帝都有啲嘢吓，佢又唔会劏牛劏羊啦，系嘛？我哋嚟到翻嚟啊，如果唔系真系有啲咩嘢，系嘛？唔系想上帝有啲咩俾我哋，系嘛？或者我哋对上帝有啲咩嘢，我哋都唔会揞真银啦，系咪啊？敬拜奉献、侍奉，哇！我哋仲有摆埋时间落去祈祷啊，祈祷就摆到最后尾啦。你祈祷会最少人噶啦，系嘛？嗱，呢啲嘢唔应该系教会同埋信徒所关心嘅重点咩？系咪啊？喂，我哋应该要做呢啲嘢嘛？等阵我哋记住旧约先知们话俾我哋听。上帝眼中集中于的是不单只是信徒外表敬虔的表现和表演，而是他们是不是能够行道和行善。无论大先知小先知都是这个信息。先知离家，离家书讲什么？可能大家都不知道离家是哪个、但是呢，这一节离家书的金句呢，好多人都识背喎。离家书六章八节。离家咁样讲，佢话：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嘅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咩呀？好怜悯，存谦卑嘅心，与你嘅神同行。 尼加在大声疾呼的话给那群有敬虔外表的表演的那群的以色列人说，耶和华向世人显现什么是叫善。他一早要告诉你，世人你们要做的是什么，不是外表的宗教礼仪，而是你生命里面能够彰显上帝的教导，就是你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来同行。所以先知以赛亚在这里呼吁，在一章第十七节，你要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这些事情是耶和华上帝更关心的。等姊妹，真正量度神人关系的标准，不是外表的宗教礼仪，外表的敬虔的生活，而是遵行上帝的命令，实践他的大诫命和大使命。两条腿走路，不单止是个人，而是整个信仰的群体。这个是我们教会，我们一直其实堂堂都是讲这些信息的，有什么好讲啊，牧师有什么讲啊，不过讲了大家不听，所以入游而出嘛，所以就不断讲咯。所以有些弟兄姊妹说，牧师不要这么长气啦，牧师的责任就是长气咯，是吗？只有敬虔的外貌，没有敬虔的实质，反倒成为上主所憎恶。雅各书第一章二十七节，在我神面前，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敬是什么？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同埋嗰啲寄居者，并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实践大诫命同埋大使命。我哋自己个人，我整个群体嚟到实践，系上帝所悦纳。耻感文化系美国，有冇听过耻感文化呢个名词啊？有冇听过？耻感文化这个的名字或者这个理论是美国人类学家鲁恩·本尼迪克所提出的理论。基本上耻感文化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东方的文化的重要内容。其实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思想，其实我们都浸淫在这种文化。什么叫文化？就是无色无臭在影响你的生活，就好像煎那样影响你的日常生活，这种就是文化。原来我们活在耻感文化当中，不过你都不知道是为什么。等一下我这样讲，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我们的行为会是这样。中国的儒家和法家非常非常强调知耻的，是吗？儒家强调呢，即是孟子说，羞恶之心以之端也，无羞耻之心非人也，是吗？原来呢，你有没有见过中国的木桶？木桶怎样做的？是用很多木，是吧？将它围成，下面窄上面阔，围了，然后将两个铁箍箍住它的两头，然后就可以装水，是吧？就盛载，文化就是这样的。你知不知道中国那个文化或者那个道德最低的标准，下面那个箍住那个铁是什么？是耻，羞耻。最高的标准是什么？是仁，爱。所以最高的标准是人，最低的标准是耻，就箍住好像一个桶咁盛载住你我在这个的生活的当中。我们就活在中国的文化的里面。法家都讲礼义廉耻嘛，是吧？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耻感文化是一种注重廉耻的文化。这种耻感文化的特征就是我们非常，这种文化就是非常在乎人哋点样讲我哋，点样睇我哋，点样评论我哋。你介唔介意人哋点讲你呀？係咪介意㗎？你又话唔介意啦，其实介意㗎。当你听见姨妈姑爹舅父八婆点样讲你嘅时候呢，你就会动摇㗎啦。係咪呀？真正嘅耻感文化係依靠外在嘅强制力嚟到迫使人行善嘅。所谓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哇，原来个个人的手指督住你呢，你又觉得好严肃。啊，明明啱嘅，我想做嘅嘢唔得啊，唔得啊，我唔敢做。係咪？或者呢，明明错嘅嘢我唔敢做。 我是被外在的环境限制。此感文化是依照外人的观感和反应来行事，只有当被人发现的时候，我们就有种羞耻感。如果失去这种外在的强制能力，人就可以瞒天过海，是吗？总之不被人知道就得咯，是吗？所以有伪善，是吗？道德重整会啦，是吗？这种是一种缺乏自省力的文化。换言之，它是一种特别注重他人反应和评价的文化。我用一个名词是叫做爱面子的文化。是吗？其实很多时候两公婆嗌交啊，其实都不是为真理啦。老实讲啦，说穿了就是为了面子啫嘛，是吗？佢系咁样讲，我唔制啊，我咁样咪好冇面，系嘛？我唔知你系点啦，我就系咁噶啦，系嘛？诶，我哋自己唔知道喺呢个文化嘅里面噶，所以毛泽东话咧：我不要父子，只要原子，打肿脸庞充胖子，系嘛？几大都唔可以俾人睇衰嘅，系嘛？我哋生活就喺呢个文化嘅熏陶底下，咁呢种文化嘅特质系乜嘢？这种文化是尽量想办法，因为爱面子嘛，闻过识非，推卸责任、啊、因为怕丢脸呢，所以我们错了可以反省，但是不要反省得太深刻，以免我们无面。所以六四就这么难平反，那些老爷未全部揭垮嘛，他们还要保持面子嘛，是吧？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化。跟此今文化相对应的是什么文化呢？我们就叫做罪感文化。罪感文化是影响西方那个文化，其实罪感文化叫基督教受基督教思想影响的文化。罪感文化是提倡建立一个绝对的道德标准。这个绝对的道德标准从哪里而来？从上帝的诫命而来。十戒颁咗喺度呢，无论你做唔做到都系咁样做㗎啦。无论有人睇到你，你都要做㗎啦。如果唔系呢，上帝就睇到你做。佢嘅约束力系从人嘅良心，上帝嘅律例有冇人睇到。如果我哋都要按照上帝绝对嘅标准嚟到生活。一旦犯错，即使别人睇唔到，我哋都觉得有种罪疚感。罪感文化系讲是靠他力，靠上帝来约束我们行善。此感文化是靠自己的自省力、纪力或者外面的监察来约束。中国的文化的发展，此感文化呢有一个转向。过去我们呢在是以科举制度做一个转向表。在科举制度之前呢，我们中国人是以善为荣，以恶为耻的。总之呢，你有好的德行呢，于是人就称赞你的了，是吗？记不记得孔子称赞颜渊啊？他说言哉回也，颜渊啊，真是言德啊，是吗？一单字一瓢饮，是吗？人不解其忧啊，而会自得其乐。哇，吃些粗茶淡饭，住在那些山窿洞穴，当然不是山窿洞穴，很简陋的，是吗？人家都觉得颜回啊，你做什么咁有学问，点解搞成咁啊？出去搵啖餐搵餐食啦，卑躬屈膝咪得咯，系嘛？点解搞成咁啊？但系个个都替佢唔值，但系颜渊自得其乐啊！因为佢呢种道德品行，所以大家都称赞佢，系嘛？以善为荣，以恶为耻。但系科举制度之后唔会再系咁，以成功为荣，以失败为羞耻。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是吗？当我坐着高头大马、金榜命题，我翻乡下几威水啊，是吗？那个才是成功的嘛，是吗？你颜渊回去早头了，真是。是吗？整个转向。最近文化出来呢是爱面子的。你看看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两个的侵略国家，一个是德国和日本，是吗？德国一打败仗之后即刻认罪，全民谢罪，我们错，我们对欧洲、我们有罪，所以我们认罪，我们悔改。日本呢，我几时有侵略啊？我进出中国而已嘛，是吗？ 耻感文化、罪感文化的分别。所以一种以胜、以成功为荣、以失败为耻的文化在中国就是这样千百年。那其实都没什么 OK 的，都 OK 的，是吧？为什么呢？我仍然维持一种的伦理的制度，表面啊，别人话呢就要知道羞耻嘛，所以兄友弟恭，是吧？扶持子孝啊，所以有种的约束力，是吧？仍然呢因为怕人话你不孝呢，所以呢啊都要做好啦。但是中国1949年之后，共产主义来到中国，然后跟着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同批林批孔斗争林彪嗰个运动结合，所以呢将孔老二嘅孔家店重新打破，整个中国嘅文化喺呢几十年就被震撼晒。1979年系咩呀？就系改革开放。我哋唔好再往后睇啦，我哋往前看，亦都往前看。所以能够赚到钱就是好貌，什么伦理道德完全不过。这种耻的观念完全崩溃，所以在社会上就能够出现，在中国里面就出现很多不知耻的行为。早期我们见到呢这些货车呢载着很多货失事中了落田，成村的人出来救人啊，几十年前就是他们抢货啊，大佬。是吗？道德败坏、贪污腐败、恃强凌弱，我父亲是李刚不断重现。我父亲是李刚，我咪同你讲过个故仔系嘛？昨日我睇报纸，有一个官二代，佢咧因为揸住个靓车超速定唔知做乜嘢违反交通规例咧。有个交通警察呢嚟呢截咗佢架车，拉佢落车呢就同佢讲要发告票，话乜乜乜乜，话呢个官二代即刻一落车呢就揼嗰个交通警察，终于将个交通警察揼死。有冇睇呢个报纸啊？因为我爸爸系有权有势嘅人。咩叫耻啊？成功就系耻，成功就系荣，失败就系耻。所以整个中国是道德真空，价值真空。所以你在中国吃一餐，在外面吃一餐东西非常好味的时候都不要这么搏命吃，他不知道是不是落了坑渠油啊。是吧？食品安全，药物安全。北京晚报4月21号有一个报道。那个报道就说孔子像在4月20号从国家博物馆北门外面的广场悄悄这样搬了入国家博物馆的雕塑园，这个九五之尊，一个很大的孔子像，耸立在天安门100日之后消失了。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天安门是不可以随便放东西的，是不是啊？你不要以为我在天安门可以随便乜乜你随你在不适当的日子你在那里行游荡啊都拉你啊，你试下啦，是吗？天安门能够摆一张孔子像是经过很多的讨论，很多的会议，甚至是政治局拍板的。为什么要将孔子像树立在天安门上面呢？有什么意识呢？从孔子像从天安门隆重的落成仪式到黯然撤出，正是表现出反映出中共统治者想针对社会这种败仗、这种腐败、这种道德真空、这种价值真空作一个的挽回和填补。胡锦涛上台之后提倡808耻，到孔子像摆在天安门，每次我们的总书记去到外面探访，他一定去孔子学院鼓励外国人继续学孔子的道理。目的是什么？目的是想建立精神文明。 填补这个道德和价值的真空。中国发展最急需的不是物质文明的建设，而是精神文明的建设。所以有人说只有基督教才能够救中国。教育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线，宗教教育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线。上帝在上帝的呼召和召命的当中，上帝的呼唤，你和我有什么回应？不同的回应有不同的结果。我记得我刚刚做传道的时候，其实有些人就想接触我，就跟我说，喂，你做什么无端端放弃你的职业呢？其实都玩得挺好的，为什么 你要做读神学，入神学院做传道啊？是不是想移民啊？咁呢跟住呢他就说，不如咁啦，而家有啲空缺呢喺北美嘅，你有冇兴趣申请呢？咁想，因为嗰时呢 ,90 年 ,91 年代呢，其实好多人喺香港移民去北美啊，咁其实啲教会突然间呢个增长，咁需要好多人手。我记得我嗰时答佢呢，就话我唔会去嘅，因为呢我个心呢喺中国，我想入中国。因为呢一群嘅同胞，我嘅国家就好似好重好重嘅缘聚喺我嘅心灵嘅深处。今日上帝嘅呼唤，人嘅回应，唔同嘅回应就产生唔同嘅生活，就有唔同嘅结果。关怀同胞系华基堂嘅中关事工，辅助关顾弱势社群是华基堂的社关事工。教会应该继续按照上帝的心意和呼唤去回应，努力服侍那些孤儿寡妇和寄居者，因为这个是上帝的心意。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精神文明建设，藉着爱心的服侍同行，做一个的桥梁，将福音的种子摆在人的心的里面，这种种子在上帝的灵的带领底下，它就能够生根建造，实践大使命和大诫命，正是我们服侍中国努力的目标。上帝发出恳切的呼吁，你和我的回应是怎样？当然不同的回应有不同的结果。所以今天呢，我选了一首的回应诗歌《宣教的中国》。你说《宣教中国》不唱国语，唱广东版。我很喜欢其中一句，信服向主，主轻抚我心，从来无悔，对准窄路行，心中兴奋，带异象往前行。这个是我在上帝面前的立志。我不知道大家对上帝的呼唤有什么回应，我们愿意大家在上帝的面前这个时刻安静去思想，神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要我们做什么。
我同唱回应诗歌《宣教的中国》。
中国东流患难与泪痕，痛苦流离没有神，暗暗祷告愿神带领我前行，坚决信靠圣灵的指引，长夜晚空哈利路亚，我要跑过尽你的往后。
请一同起立，我哋又彼此祝福。
愿只看顾你，愿平安归于你，愿主保守你，一生直到万代，愿主的福气倾倒于你，我的主真。
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